大家好，欢迎来到春天的人间部落饭。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小 T， 我回来啦，欢迎回到人间布洛芬啊。然后在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听到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偷偷说一下，那是我们的大管家刷刷的儿子海象的声音，非常的有春天的气息，所以我就把它放到开头了。嗯，
太可爱了。
是的，然后今天呢，刚才大家听到声音了啊，就是我们还请来了一位新的朋友，声音非常好听的小野。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野。哎，今天特别开心啊，我能够来这个人间部落分跟大家聊一聊，尤其是在春天这么浪漫的季节里。
我跟大家说啊，小野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气质美女，嘿嘿，我们人间部落分就是老、
哎、没有了
我们就是能吸引很多漂亮的姑娘一起玩，特别开心。
哎，我们的这个听众们，我相信也很多漂亮的美女帅哥。
哎，你很懂。今天把小野请过来，我们想聊什么话题呢？非常简单纯粹、想聊春天。春天的这个感觉啊，我觉得就是它会给人有希望，而且什么东西都很热闹，会有很有活力。因为布洛芬是一个很主打治愈大家的这么一个节目，所以其实我觉得春天这个很多好玩可爱的一些瞬间，今天想拉着小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也提前做过一些听友的征集，他们也分享了很多自己在生活里面录的一些可爱的声音，包括自己看到一些可爱的画面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炮制一下这个人间布洛芬的时间胶囊，关于春天的时间胶囊。
对，超级超级治愈的一个节目。我觉得一说到春天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和我一样吧，应该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美好的想象都会浮现在脑海里面。
没错，
因为这真的是生机盎然的季节呀。
对，我不知道小野最近就是有没有感受到那个春天是来了，因为我会觉得从冬天到春天，它就是在我们很容易走神的时候一下子会变得不一样。你比如我早几天下去遛狗，本来我们小区就属于那种光秃秃的冬天那种叶子，我在北京嘛，北方就是那种叶子其实没有南方的那个种类多。
我懂，
对吧？yeah, 小野也是北方姑娘。
对，我是北方姑娘，我太懂了。
对，然后我早几天早上遛狗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们小区里那个是开的桃花还是什么的，就是颜色突然丰富了很多，而且北京的那个风啊特别要命，只要是一吹，吹的就感觉到骨头里往骨头里钻，特别的就跟刀子一样很难受。但是我发现只要立春之后，这个风好像就温柔了很多。
对，特别明显。
小野现在是在哪儿啊？
我现在是在武汉，就是我虽然是一个北方姑娘啊，但是我呢在南方已经生活了好多年了，所以说其实我现在想起春天的话，可能更多的是感受到的是这种泥土的青草的这种清香，然后你就会觉得空气里面都是温润的那种潮湿的那种感觉。
啊，这个太有画面感了，像北京的我就是体会不到温润的感觉，我是南方人在北方，你是北方人在南方，我现在很嫉妒你。
哦，天哪。那你应该很痛苦吧。我觉得春天应该会觉得比较干燥，然后风沙会比较大一点啊。
对呀，就是吃土吃埋吃沙子，就是是这种。
对，然后你刚刚说到这个遛狗的时候发现就是好像不一样，但是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感到春天来了，除了说这些美好的东西以外，就我自己是养猫的，你知道吗？然后到了春天的时候呢，这个猫啊它就开始掉毛。
对，
就是满家都是毛毛，你知道吗？就掉毛怪，然后你就感觉哇，它就是一个行走的蒲公英，我走到哪都是毛。然后我现在跟你说话的时候，可能突然就飘过来一个毛，然后粘在我的嘴上，然后我就要把它弄开。就这种感觉，我觉得养猫的人应该都有这种体会啊。春天真的这一点是挺崩溃的。
你家猫换毛，我家狗也换毛，所以我们两个人现在录可能录着录着两个人就开始摇头晃脑在吐毛。
对对对。你太懂
了。是的。哎，话说我们今天要开启一场耳朵里的春天的旅行，而且还是跟听友一起共同创造的一场春天的旅行。那首先呢，为了激活我们的那个身体上的细胞，我决定先给大家放一个听友的投稿吧。然后这个听友的投稿，大家听完应该就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放在第一段。对，呱唧呱唧，一个神秘听友的投稿。 小野，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说这是个神秘听友的神秘投稿了吧？
对，就是好像全程就只有笛子的声音，然后没有任何的人声。
对，而且这位投稿的朋友在邮件里面也没有注明他叫什么名字，没有自我介绍啊。如果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麻烦在评论区来认领一下。
对，好神秘啊，这个吹这么好，要告诉我们你是哪个哪位，赶紧在我们的评论区留下你的这个评论，让我们知道一下，大家都认识一下。
对，是的，还是挺感谢他，就是因为你知道我最开始听到这个笛子声音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有一年在苏州的春天，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去找那个评弹，然后我有一天想去听那个评弹，然后去了一家茶馆里面，当时也是你知道就江南的那个春天本身花就很香，然后风就比北京的要更温柔，然后当下又有那个评弹的就是很悠扬很婉转的那种老人唱的那种小调啊曲子啊，然后还配一杯茶，哇，你就感觉生活我就这样躺着就行了，我什么活都不用干，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我特别有同感，特别特别有同感，因为你突然说了这个回忆，然后我的死去的记忆突然又有攻击我，就是我突然想到，
你也有过。
对，我也有过，我也是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去苏州那边，是有个周庄是吗？
啊、哦，对对对
对，然后在那边也是晚上的时候听着评弹，然后喝着茶、然后外面下着小雨，那个画面其实很长时间都存在我的脑海里面，觉得特别美好，特别治愈。
嗯，是不是心情一不好的时候，一想到那个画面，瞬间心情就平静了？
是那种感觉，就是你刚刚说那种，哎呀，看呐，就是有很佛系、很躺平，但实际上你内心还是挺平静的。你并不会说，我现在这么悠闲，然后我好像就有一种无负罪感，并没有。你觉得
对对对，
生活就应该是这样，对，
就很放松。所以刚才听这位听友的那个笛子声的时候，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因为它完整的长度大概有五六分钟，然后就一直是这个笛子在播放，我就觉得我打算这一段时间都把这个笛子声当做我写稿子的时候的 BGM， 然后让我 peace。
我觉得可以，因为我刚才听的时候吧，就是我觉得其实隐隐约约你还能听得出来它背景声当中还是有掺杂了一点、比如说人声啊，车水马龙的声音，就是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很生活化的这种场景。
对，要么就是出去旅游啊，要么就是你生活当中比如下班路上分享给我们的一个很可爱的关于春天的声音，
对对对，
就很美好，
是就是特别的烟火气。
哎呀，好喜欢小野，你也是个感性的人。
对，我就是会被这些生活当中特别小的东西能够触动到，我觉得还挺鲜活的。
而且关于这个录音你知道吗，还有一个好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在录之前我跟小野会互相的都听一下这个听友的投稿嘛，然后当天发完这个之后我估计是小红书这种神奇的算法啊，他突然推给我了，就是有一个主题叫20分钟公园效应，他应该是捕捉到了我在搜寻春天有关的东西，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正好春天是一个特别适合去公园的季节。然后呢这个20分钟公园效应呢，它指的是如果你现在非常的 emo 或者能量特别低，你只要去公园里面晃一晃，比如说晒晒太阳啊，看看天空啊，然后摸一摸花花草草啊，只要20分钟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平静很放松下来。我突然就想起来了当天发生的这么一个有趣的事情。
大数据懂你。
是的，大数据懂我。
然后你说的这个20分钟公园效应我特别巧了，我也是在这一两天的时候突然是听到然后我在想应该估计也是大数据推给我的吧，然后我刚好就看到了，然后我就看到下面有人留言说我听到了这个建议之后呢，我就去我们公司楼下的公园里面溜达了20分钟，然后发现北京的春天外面都是光秃秃的。
是的呢，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南方的春天啊，就因为我也很久没在南方待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南方的春天，可能到这个时候它的那个公园里面肯定色彩会特别的丰富，颜色一丰富吧，你就觉得心情很明媚，就是很典型的春天的心情。
对，就是比如说你刚刚提到那花，我就突然想起我们家楼下小区里面其实种了挺多的玉兰树的，然后前段时间的时候就是刚好天气回暖的时候就那个玉兰花全部都开了，你看到它开那么茂盛，你真的心情会变好，真的就是你只要看到它你就会心情变好。然后包括武汉大家都知道嘛，武汉就是现在都是所谓的樱花城了啊，大家都愿意来武汉看樱花。
哇，真的，
现在的春天对于我来说不只说是这个青草的绿色，然后玉兰的这种白色或者是粉色，更多的就是这种樱花粉的颜色，就是还是真的挺美的。
我好羡慕你哦，小野，因为身在北京的我现在就是在沙子里找糖吃的节奏，不像
你
出门就是糖。
你来武汉，来武汉，我带你去看看樱花，去武大看樱花。
好的好的，我一定要找时间去。哎，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早几天我下班的时候路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让我觉得突然一下就是有了春天的那种很亢奋的感觉。因为你知道就是北京这边沙尘啊，要么就是霾啊，你的眼睛里面基本上要么灰色要么黄色。但是那一天呢，我好像看到了除了这两个主色调之外的另外一种颜色。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那天其实还是一个雾霾特别严重的日子，然后我下班一天都特别特别的累，我去地铁站的路上会有一个角落，那个拐角那个转弯的地方它有一个废品站，那个废品站其实我路过好多次了，我基本上没有见过那个废品站的主人，要么就是可能去小区里收废品啦或者怎么样。但是那儿呢永远有一只小狗，经常路过的时候看见它摊着晒肚皮呀、要么就是在那儿摇头晃脑的在那儿玩什么的。正巧呢早几天就是上周吧，上周我下班的时候，哎，我突然看见了主人和这只小狗在一起互动了，就俩人可能是在玩那种飞盘游戏，就是一个东西扔出去，然后那只小狗会叼回来。大概玩了那么几个来回之后，到第三个还是第四次扔石头之后，这个大叔突然就转身，很快速的跑到了旁边那个停车位，他躲在了车的后边，他在跟小狗捉迷藏。我就被这个举动可爱到了，我就停下来在那看热闹。然后那个小狗跑回来之后，到了那个投石头的地方，忽然发现没有主人了，上蹿下跳的来来回回在那个停车位。那儿因为那个车都停路边嘛，然后在那窜来窜去还是找不到。因为我比小狗的视线高，所以我能够看见那个主人他是在观察他的。对，就是你会看到那个主人戴了那个帽子在那个车的那个顶那儿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然后等了大概一分多钟吧，那个小狗一直没找着他，就特别着急，然后主人就忍不住在车后面狂笑说，你每天吃这么多怎么还这么笨还找不到我。那个狗听着声音就扑过去了，就哦，我当时那一下我不知道可能是不是因为我太矫情了还是怎么的，我就被那一幕可爱到了，我会觉得好有趣啊这一幕。
对，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就已经，你看我的反应真的就是很自然的，我就是太可爱了，就是这个互动真的很有爱。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说从这件事情上面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颜色，是因为那只小狗是白白的，然后那个主人就是装作有一种娇嗔的感觉在训那只狗吧，说你怎么这么都找不到我啊什么的。但是你知道小狗就是它完全就不会在意说你是不是在说我，然后就很开心我要找到主人了，然后就围着它到转悠，然后俩人就往那个废品站走。我就回头看到了有一幕是那只小狗，你感觉到他特别的开心，他就跟在那个主人的身后很雀跃的样子，然后他的两只耳朵一直在上下翻飞，然后你就从远处看你就感觉看到了一团白白的东西一直在跳动跳动跳动跳动。哇，我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下班本来就是跟渡劫一样，我一瞬间我就觉得我心被打开了，我就特别喜欢这个画面。
哦，一瞬间就感觉你可能下班很累很累了，然后看到以后你觉得你的电量已经回来一些了是吗？
哎，是的，快充了一下。
对，就是那种感觉。对，快充了一下，真的是这种感觉，我理解我理解。尤其像你家里面有养小狗，然后我养猫的话，
对对对，
其实更加懂这种和自己的爱宠，自己的或者说已经成自己的家人了之间的这种互动。
哎，小野，我想问一下，说到这个春天的颜色，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系列的纪录片叫《小森林》？
我太有了，好吗？这简直，我每一年都要会拿出来看，就是春天、夏天啊、冬天，可能这三个季节看的比较多吧。
嗯嗯，是的，因为那个《小森林》它是那个桥本爱主演的，我觉得像是有点像纪录片，它真的是沉入到每一个季节里面。踏踏实实的过日子的那种节奏，它春天和冬天好像是放在一篇里的。我在那个画面里面，因为说到色彩很丰富的那个春天的时候，我就会脑子里会蹦出那个桥本爱在那个春天，然后做一些奶白的豆腐汤啊，然后会有高饱和度的那种蔬菜的那种绿色呀，然后还有樱花粉啊，就日本那种樱花特别多嘛，那种樱花粉。哇，我只要就是一想到春天的颜色，我就会想到这一系列的纪录片。而且我记得那个小森林里面它的，我不知道是日系的滤镜还是什么的，你就总觉得那个画面它是明媚的，但是它不刺眼，就有点像春天的阳光，就是会感觉打在身上毛茸茸的又很舒服，会看到那种感觉。
你的形容非常非常对， 我感觉我每次看这个小森林的时候，就是这种治愈的感觉，除了就是说它里面的整个的节奏啊什么的，就画面确实是也给我的感觉很舒适，就像你说的那样，整个的节奏也是淡淡的，然后它的这个整个的画面的感觉也是这样的，所以就让你觉得整体都是很舒适的，然后有一种就是被抱住的感觉，就是那种抱持感。对，就是你每次比如说我心情不太好沮丧的时候啊，小忧郁的时候呀，我看一看我就觉得好像有人在旁边抱抱我，然后我所有的这些不开心他都能够稳稳的就落地了。
对，
所以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是像我这样的经常就是可能一个人要去在外地啊生活的这样的人，遇到一些孤独的时刻的时候特别需要的一种心灵的按摩。
确实是因为小森林里面那个乔本埃他就是一个人在完成很多事情，小野说的很对，因为我是个常年北漂，尤其是在我当时一个人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看一个人生活，不抱怨也不去过高的期待的那种生活，平静之下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每次看了就会特别的治愈。
就是那种生活状态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刚刚说那种好像他也不去强求什么，
是的，是的，
去抱怨什么，对吧，就是春天给了什么食材我就用它来做成什么菜，
对对对，
就是觉得非常享受生活，享受日常的那种状态，我觉得特别好。
一般春天很容易 emo 嘛，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啊，好的，我释怀了。
对，哎呀，看来我们两个人真的是
我们两个人
很
合拍
一样的。对，太合拍了。
哎，说到这个色彩的这个啊，我们现在可以再放一个听友的投稿。我挑选这一个投稿呢，是那个来自四群的，我们每次叫 T 哥，他其实叫 Touchdown。T 哥呢，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一位听友，他之前学过心理学，然后他给我发的完整版的录音有16分钟，最后我截取了其中的大概3分钟，是因为他虽然现在好像在北京，但是他之前在深圳打拼的时候他其实不爱那个城市，但是因为在春天的时候由于看到了很多他觉得很好看的色彩，然后就回忆起了自己的某一段，然后我觉得他描述春天色彩的那一段很形象很生动，所以我决定把它挑出来，大家可以听一听。
这个城市是敢于用色彩的，三角梅鲜艳的红，木棉浓烈的红，黄花风铃木灿烂的黄，向日葵温和的黄，再加上整个城市环境的底色里各种不同的绿，鲜绿、翠绿、灰绿、油绿，只是没有生命绿，和偶尔出现的蓝天，色彩的变化可以非常丰富且有层次，而这些颜色被巧妙地安排和融合在城市的水泥森林里，一个非常跳脱的颜色出现的时候，让人不会觉得很突兀，而是会感慨这个撞色撞得很漂亮。我甚至怀疑城市规划的时候是不是请了画家来做监制或者制片人，毕竟我们这种非专业人士总会假装专业地想着色彩过渡搭配和结合，而专业人士才会大胆的撞色和拼接。这个春天是跟色彩有关的，我看到这座仍然不太喜欢的城市的各种颜色，我在画板上努力调配着我想要的各种色彩，然后看到了以前未曾想到的东西。虽然没有看到生命绿，但是却因为一个新生命的成长而看到生命力。生命力并不一定只存在于新的生命，更关键的是新。每个春天都是新的，一切都还来得及。
真的是一个很会很会描述，然后能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细腻的这样一个男人，
就很细节，所有的东西都很细节。
对对对，
很鲜活。我觉得他有个比喻特别巧，就是他会觉得看到春天的颜色这么好看的时候，他会想说哎，是不是有一个画家调过色。我就觉得他这一个片段其实我还挺喜欢的，
是能感觉到他骨子里特别浪漫，而且他好会形容。
对对对，
就让你觉得好像你就仿佛看到了那幅画一样。
哎，小野，我跟你说，我听到 T 哥的这一段对于某一个地方某一个空间的那个色彩丰富的描述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曾经去过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春天的颜色也挺特别的。我是在2018年去了挪威，然后你知道我特别喜欢北欧，因为我就从小就想跟圣诞老人交朋友，所以北欧的那个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很大的童话的滤镜，本身就已经照了一个滤镜。然后我那一年是春天去的，春天的时候就是可能到一个极夜到极昼的一个过渡，日照的时长可能不是全天都有，但是基本上是差不多得有20个小时是有太阳的，只有3个小时是天黑。所以我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 我就感受到了一个很多层次很丰富的一个北极圈里的颜色。比如说我那时候去挪威，我是去了一个叫罗浮敦的群岛，然后那个地方是以峡湾为主、那个峡湾呢就是有点像那种山谷里面走那个河，是那种感觉。然后我们住的那一个民宿呢就正好在一个峡湾的上面，等于一开门底下就是峡湾，然后对面就是一个灰白色的青山。然后当下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地方好像世界的尽头
哦，
就我很喜欢那种避世的感觉。然后那个时候春天又是有雨嘛，然后有一次我们是晚上的时候把那个小木屋的门关上，开着是那种暖黄的灯，然后外面呢又是那种深蓝色偏黑的那种狂风骤雨，然后狂风骤雨当中又会有一些白色的路灯在闪。我是跟几个朋友去的，然后我一看那个屋子里就好多我们这几个人，就是要么就是在那瘫着，要么就是很自在的在那看书啊或怎么样，你就会觉得有一种我在一个世界末日的洞里面跟几个人相依为命的那种感觉。
对，刚刚形容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末日感这三个字，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是这种感觉。嗯，
然后到了天晴的时候，我们后来就换了一个民宿，那个民宿很有意思，就是它外形是墙面被房东刷成了蒂芙尼蓝色，就真的是非常蒂芙尼蓝的那种蓝。我没有见过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个这么大面积的蒂芙尼蓝，我就觉得哇，这个颜色好浪漫啊。我就到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会溜达出来，因为当时可能到晚上凌晨一两点的时候，其实太阳还是有的，外面就像北京的这个就像中国的那种傍晚一样，其实不会觉得害怕。我就喜欢在夜里的时候睡不着，我就坐在那个蒂芙尼蓝的那个房子的门口，然后慢慢的太阳下山的时候会金黄，然后到粉色，然后再到慢慢的变成一个浅蓝，再到深蓝，然后再看眼前的这个房子。那一年我看到了还蛮多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看不太到很少见的那种调色。
你形容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不断的跟着你的这个故事，然后再去想各种各样的颜色，我就觉得太好了。而你形容的也非常好，就是真的是对那些颜色就好像感觉就是非常的丰富。然后你刚刚说到的那种末日感我也特别能够共情，就是比如说外面下雨狂风大作，然后你在家里面的时候一个人开着台灯然后看看书啊，或者是哪怕就是窝在家里面看看一个自己喜欢的剧，那种感觉就是你觉得特别的怎么讲呢，
很安逸，
幸福。对，很幸福，觉得外面再怎么样的寒冷，但是我窝在我这个温暖的小屋，我是安全的，然后我是舒适的，那种幸福感就油然而生。
是，而且南方老下雨，对不对？南方下春雨的时候它天阴沉沉的，把那个窗户稍微开一点缝，让那种春雨的味道，然后加上有一些小风吹进来，然后你又能听到雨声就那么盘在那个窗户面前，非常安逸。
哎，对，太对了。妈，你好会形容啊，就是这种感觉。
我们两个人一会儿要拜把子了。
哎呀，反正刚刚听完你说的那个就是北欧的一些这个色彩啊，让我就是对北欧更加的向往了，因为我本身就很想去，对，像挪威啊，像什么芬兰啊这些地方，然后刚刚又提到峡湾，我其实也很向往啊，所以好吧，把它放到我的这个今年的 flag 里希望能够今年实现啊。
不要 flag，还是要当做目标去出去走走。
对对对，我努力我努力。哎，其实说到春天的话，我觉得也说嘛，我是一个北方的姑娘嘛，这个每次到了春天的时候，哎，我一闻到那种哎呀泥土的清香啊，青草的清香啊，然后你觉得
你被激活了，
春天来了，是时候谈恋爱了吧。
你这个转折我很喜欢，对，就是这样。
对，我感觉好像就跟上了那个生物钟闹钟一样，一到春天我闻到那种春天的气息来了，我那个脑海里噔，然后那个就亮了，你知道吗？就告诉我，哎，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谈个恋爱了。所以我觉得肯定在这个春天的季节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多浪漫的这种爱情故事。
你说的没错，朋友之间打岔都是说，哎，你春天来了，你是不是想男人了，或者是想什么，想谈恋爱了？ 对，这是浪漫高发的季节。哎，说到这个，我必须要忍不住，因为在布洛芬里面，我就是一个以各种奇奇怪怪的爱情故事著称的。怎么说呢？一个野马，
一个有故事的女人，
一匹野马。说到春天的心动，我突然想起来，就是真的是个死去的回忆，突然把我这个我觉得还比较浪漫的一件事儿给勾出来了。现在加急加个三儿，我说给你们听啊，就我22岁的春天，哇，我的妈，已经过了十几年了。 就是我原来是一个特别爱一个人出去旅游的人，然后但是很奇怪，就是因为我爱一个人出去旅游是因为它不麻烦，但是呢每次出去我不知道是为了考验我还是什么的，我只要出去旅游要么就大姨妈要么就是发高烧，就是你总会在一个人的时候碰到很多窘境，但是我还乐此不疲。然后我20多岁有一年春天我去了那个江南水镇，就是有个叫西塘的一个水镇，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这么多的人，所以我那一年去的时候其实是订了一个青旅的床位，但是因为人少我相当于一个人就住一栋青旅，就是那个里整个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呢好死不死我真的发烧了，我那天好像是当天去的下午就开始有点身体不适，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好像是中途有去了晃晃悠悠的去了一趟那个镇上的中医堂里面，好像拿体温计测了一下大概有40度，然后我也不记得我是怎么回到了青旅。等到迷迷糊糊大概是下午可能快要天黑的时候吧，听到有敲门的声音，然后打开门呢，我依稀记得啊，因为当时发烧嘛，依稀记得好像是那个青旅的老板，那个青旅的老板长得还挺帅的，然后养了一条很大的边牧，他呢就塞给我他呢就好像塞给我两粒药，然后跟我说你是不是发烧感冒了，然后说你把这两粒药吃了吧，这两粒药效果挺好的，我家狗吃的也是这两粒药马上就好了。我
这个
细节啊
大可不必。
就这个细节我不确定是不是我脑子烧糊涂了幻想出来的，但是我确定的是我真的吃了他的药之后，我大概2-3个小时之后我就退烧了。知道人就是在发烧的时候你的所有的感官都是闭塞的，所以其实我到西塘的那个时候刚入住进去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受到那个地方就是春天的味道啊或者是什么花香什么的，就其实没有什么太多感觉，但烧退了之后我就立马跑出去了，就在那个春天的傍晚的时候我就站在那个水镇的桥上，我突然感觉我从来没有感受过那么立体强烈的春天，因为它是个水镇嘛，其实当时那个水河道里面还会泛出来很多那种水草的味道，水镇上面又种了很多花，就会又飘出来会有一些悠悠的花香，再加上傍晚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做饭，就是又会有饭香，就是那种气味层次很丰富啊。然后哦，对，我聊跑题了，我要说的是浪漫的事情，就是我是因为那个老板的药然后退烧了，我就想着说要感谢他一下，因为我知道老板是东北人，我就在镇上吃完饭之后我就买了一瓶酒带回去准备就是说感谢他送他一瓶酒，但是那天晚上没有见着那个老板，可能他出去了还是怎么着。第二天的时候我退房的时候我就把那瓶酒和钥匙放在了那个前台那儿，然后就写了一张字条，我说谢谢你的药我已经好了，请你喝酒吧，然后我就走了。然后我上了大巴车大概20多分钟之后我就收到了一条短信，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我就收到了一条短信，然后一看是那个老板发来了，他说谢谢你的酒，但我们东北人从来不会一个人喝酒，等你回来一起喝吧。哇，我当时
哇天哪，我感觉他好会呀，
好会撩是不是，而且长得确实不错，
对，好会，对，然后你说他又长得帅，完了我这个颜控听完已经不行了，那我就很想知道你
我没有回去，我没有回去，我当年真的是属于可能脑子挺滞住了，我现在想起来我就想说如果我当年回去是不是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可能现在就在西塘开客栈了。
来来来把这个行程也安排上陪你回去好不好，西塘我真的我真的很知道，因为我原来是在杭州读书嘛，西塘其实就离杭州很近，
非常近，
对
对
对，走起来，我今年陪你去一趟好不好，看看那个帅老板
还
在
不在。
对，他真的他都说了等你回来好吗。
哎呀，你说我真的是20多岁的时候脑子是在想什么呢，到现在才想起这份迟到的心痛。
对呀，多浪漫呢，天哪，江南水乡，然后你又
亏死
了，我觉得这就是老天在给你信号，你没有把握住啊，
亏死了亏死了，现在当个社畜，早知道就应该接住了。
回去回去回去，来马上订票回去，
来小野，来你有没有浪漫的故事让我听一听。
哎呀，那这个说既然我说我每年到了春天的时候都会你知道春心萌动嘛，对，那肯定有嘛。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夏天的话呢，就是会让我想到就是热恋的那种感觉啊，
对，
春天应该就是会比较让我会联想到比如说暗恋啊，或者是你恋爱刚刚哎开始前那个，我觉得最最最美好的就是那个暧昧期，然后彼此那种小心翼翼啊，然后心照不宣那种试探啊，
哇，
然后我当然就有这么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这种在恋爱前期暧昧阶段的这个美好啊，哎，说的就是我。
我要看粉红泡泡，快快快！
就是在那个2020年春天的时候嘛，然后那个2020年大家知道这个武汉的疫情嘛，
嗯、
然后当时还是春天的时候还是比较严重的，然后那个时候也不能随意的外出，
嗯、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刚好遇到了我的一个前任啊，当时虽然说每天就是还压力，心理压力挺大的，然后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嘛，我每天都要上班，我还是要坚持去工作。然后当时家里面还有我这个奶奶啊，年纪蛮大的了，然后我爸爸也跟我在一块儿住，当时只有我这样一个算是年富力强的吧，然后外面的情况又是那个样子，所以说我其实心里面还是蛮担心的，我很担心就是说会把一些这个问题带回家里面，然后
心理压力很大。
对，然后那个他们的身体又不是那么好，然后外出啊等等一切事情都是我来做的。
嗯，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遇到我当时的那个前任的话，就是给了我很多的一些能量吧。因为跟他聊得非常非常的投缘，然后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然后呢也非常的幽默，所以说我们两个人每天就是聊天非常的频繁，然后我感觉就是除了我去忙工作然后出去采买等等这些时间以来，我基本上都是在跟他去聊天的，所以就带给我特别特别多的快乐。然后在我最可以说压力大的时候，也是我最难熬的那段日子里面应该算是唯一的一个慰藉吧。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一个画面啊，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没有买车嘛，然后那时候要去上班的话，我就是没有这个公共交通，我就去借了一个小摩托，然后每天就骑着我那个小摩托去上班，然后马路上呢也没有什么人，我就印象中那个时候已经春天了嘛，到处都是那个翠绿的颜色啊，郁郁葱葱的，然后呢我就骑着我的小摩托啊，然后每次想到他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开心的那个感觉那个嘴角都忍不住的上扬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能一边骑着我的小摩托一边就唱出来什么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他永远不会堵车，然后就你知道就那种发癫的那种状况。
那不叫发癫，我特别懂，因为我也有过，就是因为你刚才描述的时候我就感觉看到那种青春电影里面那个女主角然后戴着个小帽子然后背后在那个路上飞驰，然后背后就是长得很好的树啊，就是要么粉红要么绿色，然后就是摇头晃脑的在那骑着小摩托，就是青春电影的画面，我非常懂。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喜欢呀嘛，想想其实年龄也不小了当时，但是你知道你遇到一个喜欢的人以后，你永远都还是像一个少女一样那种心态，买完了感觉自己恋爱脑又来了那种。
不，但是其实很难得很幸运的，因为就像你说了，我们岁数上来了之后很难得有让我们动心的那个瞬间了，真的忍不住、你忍不住的。
对，忍不住，忍不住，真的很开心。然后你就觉得天哪，每天只要想到他就是一件那么愉悦的事情，然后在难的日子里面你觉得好在还有这个人能陪你聊聊天，所以我直到现在想来我都觉得挺美好的，即便是他后来变成了我的前任，但是这一段经历我其实还是很感谢他。
在那段时间正好你心理压力又大，然后周围的环境其实压力也都很大，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那个时候他的存在就有一点像是我们在刚刚过了冬季之后突然发生了一颗小嫩芽，就像出来的那颗小嫩芽一样，你一想到这个小嫩芽你就会觉得很雀跃，就是心里会有一种能量，这个我非常懂。
对就是雀跃，对，就是雀跃，真的让我觉得有一种回到了好像高中或者大学时候谈恋爱的这种感觉，所以还挺难得的这种经历，可能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少，
会有的会有的会有的要相信自己的少女心
我希望每一个春天我都希望一段新的恋情再次发生
你就赶紧去那个武汉樱花那么多，你就也赶紧去樱花树下转悠转悠，转个20来分钟半小时的
可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建议啊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我们刚刚听了这么多浪漫的故事，不过肯定呢就是有浪漫的就有那么不浪漫的
你要干什么
有那么一点点有那么一点小悲剧的啊，那接下来就是我要推荐一个我的朋友小峰啊，小峰他就发来了一个音频啊，我们来听听中年人啊在春天有了一次这个浪漫的滑铁卢事件。
说一个关于春天的故事，春天其实代表着希望，我印象中春天会开很多的花，樱花、梨花，各种各样，非常的美。可以说春天很浪漫。有一天呢，我也突发奇想，想要浪漫一把。我记得那天下午没什么事情，在单位，我看着电脑上微信列表里的联系人，选中了我老婆，给她发了
三个字，我想你。过了一会儿他又加了两个字，宝贝儿，但他就一直没有回复我。一直到下午四点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回复我这条信息。我就打电话过去问，我说哎，我说我给你发信息你看到了吗？他说啊，你发的什么？我说你看微信啊，我发的什么，你去看。挂了电话之后呢，大概过了五分钟，我老婆发给我一句话，说今天春分。我就很莫名其妙，我就画个问号发过去，我说我想你宝贝儿，你说今天春分你什么意思？过了会儿他发过来四个字，你在发春啊。天哪，是不是结婚十年之后的夫妻都会成这样，中年夫妻的小情趣似鱼不浪漫。可能结婚时间长了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家庭琐事，两个人互相之间的沟通就是在吗，在干嘛，晚上吃什么，回家吃饭吗，下班了吗，孩子作业你辅导一下，我有事儿。可能这就是中年悲哀吧。但是最后我还是想说，春天到了，该发春，朋友们就发春起来，在这个美好的季节寻找自己的内心，寻找爱。
天哪，太可爱了吧，救命。就是你知道我听到这一段对话，
我
就觉得
很同情他。
对，但是你知道这一段对话真的是我们这种三十多岁三十五岁加的中年人会说出来的，就是如果有人要耍浪漫然后他跟我是同龄的哈，我就会觉得我不会像原来那样会去很享受说啊你好甜哦，我就会想说你有什么企图，你对我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需求，
你要干嘛，
对，你要干嘛，好好说话。
我觉得他老婆的那个反应还挺真实的，
非常真实，而且我非常喜欢这种直接。对呀、啊，就是会思春的季节，就是会这样。
所以也不觉得，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换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他老婆跟他这种对话也挺可爱，挺有意思的，
非常可爱，
也不一定是对不是在打击他了，可能就是在跟他就是调调情啦，或者是打趣一下啦。
我理解它是一种另外的情调，就是另外一种情调的表达方式，我觉得超可爱的这个画面。
但是对他而言，我感觉他就一副生无可恋的感觉，你听他的那个声音，他不断的在叹气。然后我当时听他的这个音频的时候，他当时发来的时候，我脑海中冒出一句话，就是中年夫妻亲密口，噩梦能做一整宿。
哎，我其实还挺能理解，就是其实我觉得倒不是年龄的问题，可能是你的感情处于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它可能你感受到的甜度或者说它甜度的来源不太一样。像刚才你朋友说的那个小故事，它可能就正好是在一个老夫老妻的状态里了。你比如像我现在，我跟我对象就属于已经三年多了，就原来最开始的时候还可能会想到哎，一起出去约个会啊，还能打扮打扮。现在我俩就属于那种我在旁边拉屎，他能在旁边很淡定的刷牙的那种状态，就已经就是另外一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是另外一种默契。然后你们之间的浪漫可能也和别人不一样了。就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哎呀宝贝儿呀，我想你啊，我爱你啊。
哎、对对对，
但是后面大家就是在一起习惯了，可能再说这些真的会说哎，你别恶心，你干嘛？对对对，还不如直接来说哎，你是不是在发春？就这样的，就是只有这种心照不宣的，对。
对啊。你知道吗？就是我在
哦，原来，原来你已经谈了三年的恋爱了。好，我收回我刚才让你去谈恋爱的话，
没有关系、
啊，我又受打击了。
没有关系，他听不见，我可以跟你一块儿偷偷出去去找春天。
不，我要赶紧这个什么打击到我了。原来只有我是那个小丑，我是那个单身狗。
不是啊，哦，摸摸小野的头，不要这样，我心情的对不起。那我再还你一个故事吧，还你一个没有结果的故事，但是我觉得还挺美的故事，就是一部电影叫《四月物语》
啊。我当然知道，
它是一个讲暗恋的一个故事，孙龙子演的那个少女，她其实就是暗恋的一个前辈，就相当于是她师兄嘛。然后呢，她就会在那个春天的时候，就是会走到那个书店里面，然后去闻书。她闻书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感受那个前辈在书上留的那个味道。就是我记得有一张剧照，孙龙子拿着一本书，然后这个时候风吹过来，孙龙子的头发有一点乱，但是那个时候那种很明媚的阳光很倾斜的打在他的一个脚上，然后孙龙子就笑了、然后就是那一幕，你无论从灯光啊还是色调还是你当下 能够想象到的松隆子的那种少女的心事都很经典，就是那个我非常词穷啊，就是那个画面给我的冲击会让我觉得好妙啊，这就是春天的少女心事最美丽的一个呈现，就是这个画面。
我懂，一下子打到你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好像那一切在那一瞬间全部都定格了，那一帧然后就画面就一直留在你的脑海当中。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哎呦、
嗯、这个电影我是看过的、
就是、嗯，是吧
对，哎呀天哪，对，这个四月物语一定是要在春天去看的一部电影啊，
很应景。
你跟我说完以后，我觉得我要去重温一下。
你今天有好多好多的事情要做了，已经。
我好多的事情要做，我又要看电影，然后我又
还要去找春天
恋爱谈，对，然后我还要想要去立个 flag， 然后今年要去个什么北欧、挪威之类的。
好忙哦！
天
哪，春天就是立 flag 的季节，就不停的立。
哎，
没关系。
是的，是的，也希望大家这个在春天里面啊，也能够多多的去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啊。
对对，
然后
很适合做计划。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对对对，这些电影其实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或者说有什么觉得好看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的呢，我们聊了这么久的春天啊，其实我们也是互相的被对方激起了很多回忆嘛。其实我觉得激起我们双方回忆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视觉呀，然后心动啊，其实还有一个味道，其实是非常能勾起回忆的这个东西。
那你刚刚在说小森林的时候，我已经
有味道，有气味，鼻尖。
对，是的。
你说到气味的时候，我也是想到我小时候南方的时候，各种饭菜呀和那个草啊什么的那种气味，都是跟吃的有关，
哦、
有一些。
对，快来说一下，说一下。
我南方长大嘛，小时候家里面其实还有那种每次到三四月的时候会有那种祭祖的习惯，一大家子人会去扫墓啊、正好又到清明节前后的时候，就会去给那些老祖宗们，然后去看看他们，然后会告诉他，哎，我们后人过得还挺好的，你放心，然后陪陪他们。小的时候我外婆带着我们全家，就是大家族，还不是我跟我爸妈这个一家三口，这种是整个兄弟姐妹整个大家族，大概得有十个人左右吧，就浩浩荡荡的会上山上祭祖。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其实我不知道那个祭祖到底祭的是哪个祖宗，我其实不知道，但是我一直非常每年很期盼这个活动，就是因为我觉得那是一场春游，就在我的概念里面不会有说要去看老祖宗的那个概念，但是我就觉得挺好玩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山上，在我的那个记忆里面除了去扫墓这种活动那是大人都在干，但我们小孩就会把我们放到那个坟地的旁边，那个时候南方的那种野山就会长很多映山红还有蕨菜、哦、每次大人们在旁边在那儿就是扯草啊干什么的时候，我们小孩就在旁边一直在扯映山红，然后把映山红扯了回去拿那个罐子给养起来，活动结束的时候我们之间就会互相炫啊，你怎么才采了这么少啊，然后包括就是大人们也会带我们去找那个山里面的野菜吃，就是好像我印象里有的就是那个蕨菜，那个蕨菜应该小野在我南方生活了很久，你应该也吃过，它有一点滑滑的，会有一些土腥味。
你说的这个蕨菜是类似于比如说
紫色的那个
菜吗？类似于
就是
紫色的。
哎，武汉那边没有吗？就是我南方就是湖南那边会蕨菜炒肉，我觉得像小时候会觉得魔法棍一样，但是炒起来又是那种滑滑的感觉。
哦，
对，我回头找张照片给你，你应该吃过可能、嗯、但是一下对不上号，有
可能对不上。对对对，
每年祭祖的那个时候会让我一直记到现在的原因，就是当时的无论是花的香味还是之后回去之后扯到野菜炒菜的那个菜香味，都让我一直记到今天，就哎呀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因为之后就是我们都长大了之后出来，其实大人们也没有机会再带着小孩再去祭祖了嘛，其实就剩他们在当地就是自己清明节的时候几个老姐妹去走走，我们其实都已经出来了。 但是每次想到这一块我就觉得好温暖啊，而且我们每次去的时候
我能懂，
都会带很多吃的，就像野炊一样。
对，对于小孩来说，我觉得那个小时候的视角就跟着家人去干嘛干嘛，就是那个目的其实我们不是很清晰的，但是在我们的那个童年的记忆里面就觉得那是一次踏青，然后那是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去玩。对，这真的就是我们在童年的那个记忆当中给我们的脑海当中留下最深刻的那些画面。然后你可能以后慢慢的离开家乡了以后，这些东西它可能我觉得就代表着某种你家乡的一个
乡愁。
对是真的是这样。
对啊，小野有没有吃过什么让你觉得非常应季的春天的菜？哎呀，我已经
当然
我好饿现在。
你刚刚说到的这个什么蕨菜的时候呢，其实我首先想到的像武汉这边的话，应该湖南也有吧，像什么藜蒿是吧？
哦，我吃过，对。
还有那个菜苔。
嗯，
湖南有吗？
有，
对对对，这也都是就是感觉好像非常应季的一些蔬菜啊。然后再有就是我想说的，今天要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在杭州读书的时候，然后呢吃的一个菜，然后也算是一个江浙沪名菜了，叫做腌笃鲜，你吃过吧？
是笋吗？我记得腌笃鲜是不是笋？
对对对对，
是
笋。
哦，是笋吧？哦，我印象里好像去杭州的时候有吃过一次。
我就是在杭州读书的时候吃过，让我念念不忘，所以后面我就开始来到了武汉之后
呢
也会自己做啊。我觉得吧，这道菜如果说你吃了的话，你真的可以说是也算是把这个春天吃到肚子里了。对对对对，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我先来说一说腌笃鲜里面它是怎么做，是有什么啊。腌笃鲜呢，它其实是上海菜，那个腌其实它就是指的是这个火腿或者是咸肉啊。这个笃呢，就是我去查了一下，就是说它应该好像在这个上海话里面就是这个炖的意思
啊。
然后啊，鲜其实它就是指的是刚刚你提到这个春笋，然后还有鲜肉，当然你鲜肉也可以换成这个排骨等等之类的。然后里面它会放一点那个千张结，就是把那个千张 做成豆皮，然后打一个结放进去，它就会变成就是咬起来还有那个肉的感觉啊。然后就是一锅把这所有的我刚刚说到的食材炖起来，然后哇，那炖出来真的就是一锅鲜香。因为你想看它里面你那个春笋啊还有那个千张结啊全部都是吸满满的那个排骨的汤汁，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咸肉呢提鲜的作用，所以OK， 你可能炖两个小时出来以后，哇，就是整个那个汤就是那种金黄的颜色，然后呢你咬一口那个春笋很脆然后很嫩，你就感觉你一个春笋咬下去你就觉得哇，对，这就是一个春天该有的这个感觉。然后你那个千张结再一口咬下去，真的就是你说的满嘴爆汁，你最后再喝一口汤，妈呀，就是那种瞬间回魂。所以说就是我每次到了春天啊，就觉得我需要用食物来安抚一下我的胃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去做一次这个腌笃鲜。
我非常笃定的相信小野一定是自己亲手做过这道菜的，因为实在是太细节了。你每形容一道食材的时候，我的口水就往上喷一点，就是因为你想这种春天就是吃笋，嫩嫩的笋的最好的季节，就哇那种香，哎呀我不行了，我真的我不想录了，我要吃饭了。
你可以真的你动手做一下，春天的时候试一试，这个可能会打开你的这个味觉的一个新的大门。
我觉得我们聊到这儿实在太折磨人了，我现在又要去喝口水，把我的那个口水给咽下去。但是我们俩都快要飙口水，要滋出来了，真的好讨厌。哎，我们现在赶紧让自己冷静一下，先听一下有一个听友给我们发来的一段很有趣的声音啊，我们先听一下，我们去喝点水。听到了好多羊咩咩。
对，又听到了一个有点像刚刚听到那个笛子的感觉啊，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人声，但是你听到就是大自然的感觉。
对不起，因为刚刚我们聊了吃的，所以听到羊咩咩的声音我就想起了涮肉。我对不起他。
你想到了羊肉串是吧？
是各种肉。但是其实这一段录音是那个我们的听友庄一碗鱼，他说呢这是2014年他跟妈妈去内蒙古旅游的时候，在旅途中有遇见那个牧羊人在放羊，然后他其实应该是录的草原上那个羊咩咩在跑啊，或者是在路边吃草的那种。我的口水。对不起，肥面子。他自己
有点过分。
你知道这个听友主要是因为他形容这个的时候他形容的是肥美，你知道吗？我就忍不住开启了我的这个口水的那个啥油，受不了。哎呦真的是。但是哎，你听到就是觉得听我们之前听那个笛子的时候觉得心情很平静，但是听到羊咩咩的时候动物的声音，你会就自己会有一种生命力很蓬勃然后生机盎然的感觉，就会有一种整个情绪又推高了一层的那种感觉。春天其实就是我们感受生命力感受的非常充分的这么一个季节，所以就
就听这个录音真的是会让我想到，就是比如像在春天的牧场里面，可能这个对吧，牧羊人赶着一大群的羊，然后那些小羊羔也非常的可爱，就是会很有画面感，然后确实很可爱。当然你刚刚说这个吃的问题，我确实是
你比我善良。对不起羊妹妹。
哎，其实说到这个很蓬勃的那个生命力，
嗯，
然后我最近也是刚刚好看了一个纪录片吧，
哦，
然后我觉得也是特别特别有生命力，挺想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的。
哎呀，喜欢，来来来，我特别喜欢看纪录片，
嗯，
来给我讲讲。
这个纪录片其实叫那个《四个春天》啊，我估计可能很多听友也知道。
好应景的名字。
对，特别应景，四个春天。然后这个纪录片的导演呢叫陆庆义，
嗯
啊，他这个纪录片讲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在记录他这个已经年过古稀的，就是七十多岁的父母的他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日常生活，
嗯，
然后为什么叫四个春天呢，因为他是连续四年回去，然后在春天的时候拍摄的，然后是从2013年一直到2016年，所以说它就叫这个四个春天啊。
嗯，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它其实这个整部纪录片呢，它就是用一个尼康相机拍摄完成的。
哦，
就是很简单，哎，嗯，因为他当时可能并没有想着是把它做成一个电影，只是说做一个家庭记录。
嗯，
所以他单纯就是为这个纪录片的投资可能就只花了1500块钱，就是买了一个这个三脚架的费用。
嗯，但是每次发现没有，就是每次这种无心插柳的这种状态就很容易出一些很生动的东西。
对，
嗯，
然后他这个导演的父母呢其实是生活在贵州的一个这个小县城啊，
嗯，
生活吧其实也谈不上是有多富裕吧，但是呢就是他爸爸妈妈就是夫妻两个人，你感受到那种相濡以沫呀，那种对待生活的态度，你就会觉得哎真的是充满了生命力啊。
哦，
为什么说哎充满生命力，我跟大家来这个具体的唠一唠，就是因为纪录片里面它呈现了很多他们生活的一个细节，就是你看起来好像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大大咧咧的呀，但是他们两个人非常非常的恩爱，他们在这个家里面会唱歌呀跳舞呀，然后喝点小酒啊，然后聊聊往事啊，
哦，好有情调。
对，非常有情调，就是你觉得他们虽然年龄很大了，但是他们非常会生活。
嗯，
我有一个这个印象很深的一个场景，就是说陆爸爸就是这个导演的爸爸，他看到这个家里面就是有燕子筑巢嘛，然后呢又去回到他们家这个房檐上筑巢安家，然后呢那一年春天呢这个燕子归巢了，他就特别开心。然后呢跟他这个相对应的，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类似于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吧，就是哎他好久没回来的这个女儿也从外地回去了，就是很应景，就这个燕子也归巢，然后女儿呢也从外地回家，画面就定格在他爸爸的脸上，就是他爸爸就是都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是呢就是一脸宠溺的，然后看着这个已经快50岁的女儿，就是你就感觉无论就是你长到多大，但是你在父母的眼里你可能永远就是一个孩子的样子，然后你可能哎50岁的时候在父母面前的那个手舞足蹈的样子依旧是像一个小孩儿。再有就是他们一家人就是都非常喜欢音乐，
嗯
啊，这个陆爸爸其实曾经是一个这个物理老师嘛，但是他自己自学了20多种乐器，
这么多，20多种，
对，二胡啊，笛子啊，小提琴啊，手风琴啊，就是而且好多的乐器都是他自己做的，
妈呀，
厉害！
这个爸爸一个人就是一个乐团。太厉害了，
对，非常牛，非常牛。然后呢，妈妈的性格就是比较豁达的那种，而且特别喜欢唱歌，就属于那种她可以唱上几天，然后都不重样的那种山歌女王，你知道吗？
天哪！
然后呢，妈妈就是唱的歌里面，我记得有一句歌词特别深刻，就说：“人无艺术身自轻，不会娱乐是蠢材。”就是我觉得这一家人，
这一家人就是很浪漫的，都是很
对，很浪漫，就是把这个歌词，我觉得就是身体力行的再去做，再去践行，而且我还说他们热爱生活，除了就是喜欢音乐这一点，就是陆爸爸就属于那种很会玩，然后就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终身学习的那种人，就是他那么大岁数了他还就是用电脑去学怎么剪辑视频，然后呢家里面还去养锦鲤呀，然后种了好多花花草草啊，后来又学着养蜂啊等等，就是你从他身上看到的就是一种旺盛的那种生命的张力，
而且就是这种细碎的这种很生活的细节，陆爸爸陆妈妈都会很认真的去对待，而且这种状态会言传身教到给孩子，其实也会有一种很每天很乐观很开心的那种
状态。对对对
对
对, 对，是的是的，你说的特别对，就是这个导演他拍完以后他记录下来，他回头再去看的时候，他说可能他身处其中的时候他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当他拍完了回头去看的时候，他才发现他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然后父母那种豁达那种乐观其实深深影响他的性格的。然后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画面或者说是一个事儿吧，就是在差不多导演拍的第二个春天的时候，就我刚刚提到的那个陆家的姐姐，她就因为癌症去世了
啊。
对对，
有变故了，
很惨。是的，有变故。然后呢，就等于是这个鹿爸鹿妈就不得不去面对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一个比较残酷的现实嘛。然后但是你就在那个画面当中，你看到就是葬礼的时候，无论是鹿爸还是鹿妈，他在镜头前其实是都没有流泪的啊，包括就是姐姐的棺木抬走的时候啊，都没有流一滴眼泪，直到就是他已经入土为安了，然后这个遗照迎回家，然后那个姐姐的儿子抱着那个妈妈的遗照喊了一声说妈咱回家了，就那一瞬间，然后这个鹿爸就像那个孩子一样，突然就哇的就大哭起来了。
哎呦，
对，
天哪，
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就能够感受到，就是鹿爸鹿妈那种难过那种痛苦。然后但是他们，我虽然说他们在姐姐走后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感觉好像都有点消沉吧，然后也不再唱歌啦，然后甚至可能会去考虑将来自己的身后事怎么怎么样的，但是慢慢的我觉得他们骨子里面的那种坚强豁达还是帮他们就是走出来了。他们后来就是去到那个姐姐的墓地，然后就把那个姐姐墓地周边啊全部都那个开垦成了那个菜地呀，然后去种一些比如说辣椒啊什么这样的农作物，然后就叽叽喳喳的，然后给这个姐姐讲一些发生的新鲜事儿啊，你就感觉他们好像这个又活过来了，然后他们又开始去唱歌，
是另一种方式在陪姐姐过日子，一起生活。 对，
对，然后他就又开始重新拿起这个落灰的笛子开始吹，然后他又看到这个燕子回巢，然后他又开始就是露出笑容，然后你就觉得啊，天哪，就是父母这一辈子可能确实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啊，但是他们又一次用他们就是非常这种坚强啊，然后又非常宽广的这种内心，豁达的内心，就化解了这个生活带给他们的这个苦难也好，还是说挫折也好。所以我看完整部片子，虽然说他记录了很多这种生活的这些细碎的这些小事儿，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可能他们的生活并不是说看上去那么的沸腾，那么的让人觉得热血，但是你就觉得很温暖，真的就是像春天一样，就是你有一种春风化雨的那种治愈的感觉吧，所以你就觉得即便是生活可能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不愉快或者是挫折，但是总有人能够把这种看上去很冗杂的也好，然后或者是很繁复的也好，生活过得就像是诗一样，所以我就觉得看完之后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一种治愈吧，就是虽然人生不可能只有春天，但是总是会迎来新的春天，就是这种感觉。
哎呀，我小野说的太好了，就是你知道这个，我在听你讲述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好几次的触动，当然最触动的就是在姐姐去世之后，然后鹿爸爸和鹿妈妈就是以自己的方式仍然把姐姐留在了身边的感觉，就在他的周边种种草，然后跟他说新鲜的一些事情。就是你知道我听完之后，我觉得你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生活我觉得跟春天有一点相似的地方是，它不是那种像夏天那样特别激烈特别沸腾，虽然我们之前几把聊得很热闹，又是花香又是雨又是什么的，但是其实生活和春天一样，它是一个很温润的存在，就是它不是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每天过得很轰轰烈烈，过得很高低起伏，有一些很亢奋的事情的。而且我这几年，我不知道小野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就我这几年我会觉得生活里面可能最幸福的一种状态，可能并不是说我多么的开心，我多么的开心到大笑那种，反而是一种很平静的状态才是一个很幸福的一种生活的样子。
对对对对对，我懂我懂，生活就是它没有那么多高低起伏，但是它非常的真实可触。
我大概能理解就是这个纪录片为什么会打动你，因为其实主人公包括导演本质上都是很爱生活的人，爱生活的人在你的身边或者是让你看到，你就会被他的那个气场所感染，会有力量，会有一种很向上然后不会被打败的那种精气神，是很容易把自己感染到的，就是希望生活不会亏待乐观的人。
对，
你说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也想到了一个听友的一个来稿，当时这个来稿也是触动了我，他是三分店的，就我们三群的一个听友，他给我分享了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也同样治愈到我的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现在来听一下。
Hello， 人间部落分的听友们，我是来自三分店的奶泡妈妈，我今天想分享一个我在2022年的春天观察小燕子的故事。 2022年的春天，我有点轻微的抑郁。那段时间，我没来由的开始情绪低落了。工作的时候也只想和同事们进行最少时间的接触，所以每天的午饭时间我都会一个人简单的买点吃的，然后去公司的休息室休息。在去休息室的路上会路过一个燕子窝，燕子窝就在我们办公楼侧门门口的屋檐下。想来我们园区的工作人员也是知道那里有燕子窝的，因为有人在燕子窝的正下方的位置放了一块泡沫塑料板，用来接燕子的粑粑。这块泡沫板子也是春日限定的。那个时候我每次经过那个燕子窝都会用手机调到5倍焦距拍一下燕子窝的动态。最开始的时候只有两个大燕子轮流在窝里孵蛋，从燕子窝的底下可以看到燕子妈妈的半个身子躲在外头，燕子爸爸在周围飞来飞去的忙活。然后小燕子们出生了，我经过的时候能够听到小燕子在窝里的叫唤，大燕子会带回来食物喂给小燕子。在之后可以看到小燕子的嘴巴尖尖从窝里探了出来，等待着食物。小燕子们就像是春笋一样，身体也一点点的从窝里长了出来。2022年关于那个燕子窝最后的记忆是一个周一的中午，我走到了燕子窝底下，发现窝里没有燕子了，然后就看见大燕子在带着小燕子练习飞行。之后我的心情也是起起伏伏，但是每次春天来到的时候我就会去燕子窝那里看看，想知道我以前认识的小燕子们是不是又回来了。好了，这就是我和春天的故事，希望听到故事的你们也能在不开心的时候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燕子。拜拜，春天快乐。
哇，我很喜欢就是这个听友的描述，他描述的又很真实很生动，就像刚才听你说四个春天一样。我很喜欢这个故事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细节非常非常的小，但是它确实是像你说的，生活都是可触碰的，它触手可及的，能够给你带来一些马上给你转化成力量的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治愈的点，都是你可能你把你的关注力就是放在某一个事情上面的时候，你去观察它，你可能就会得到治愈。我之前好像还看到过一本书，是一个有一点情绪问题的，就是得过抑郁症的一位作家，然后他是怎么样后来把自己疗愈了的呢？其实就是通过种花
啊，
就是他在家里面种花，然后呢去观察这个花是如何的生长的，他通过这个去和花相处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就把自己治愈了。可能大自然也好还是生命也好，本身这种蓬勃的生命力就是会带给人很多积极向上的力量。
确实确实。而且小月你知道吗，就是我是已经确诊了好几年的抑郁症，包括布洛芬有很多听友都有抑郁症或者是情绪上的问题。其实对于情绪就是心理上疾病的人来说，春天是一个很难熬的季节。它会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啊，它会让你的身体很躁动，然后你就很容易焦虑。我们把这一段时间叫春天的反扑期。然后像刚刚那个奶泡妈妈说的，其实我觉得我有共鸣，也是因为她当时也是在一个抑郁的很低潮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生命力的一个成长，就是感觉有人兜底了那种感觉，让她不再往下掉，就是这种感染我其实是还挺能感同身受的。包括我也看过有一本书，它的书名非常的直接，叫《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就是他也是国外的一个作家，他就会在每年尤其在春天这种很容易复发这种病情的时候，他就会跑到野外去，然后会看田鼠打洞，然后会看鸟飞来飞去，然后会去摸一摸这个草地上的一些花花草草什么的。通过刚才这个奶泡妈妈的故事，就是其实想说大家别焦虑，虽然你现在很难受，但是相信我们也能熬过去的。就是哎呀，我怎么又把这个聊天的氛围搞到了现在这样。我真的很喜欢小野之前说的那句话，就是春天总会来的。我觉得春天除了生命力就是希望嘛，它就是希望。
对，
嗯，
我觉得一切都会好的，然后要相信自己一定都会好起来。
对。对了，我还想起来我在这一次投稿当中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故事，因为我很喜欢它是因为我第一次听我听哭了，这个所以我把它放在了节目的最后压轴来播出。这个故事来自于听友关掉月亮，就他所说的其实并不是一个有情节的故事，但是他所说的那个心路历程和心态，其实我觉得放在我们最后他有点表现像春天的生命力啊希望，这个是特别切题的，挺感动的，小野可以来听一下。
各位布洛芬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关掉月亮。为了响应布洛芬春天的号召，我来投稿啦。说起春天，我的第一反应是2020年的春天，我在的城市刚刚经历了一场比较严重的灾难。这场灾难让这个城市沉睡了一整个冬天。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这个城市是武汉。2020年的3月底，武汉解封了。解封的第一天，我走出家门，小区的几棵桃树都开了花，有粉色的，也有白色的，有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的叫。这几棵树年年都开花，但是我从未留意过。我总是急匆匆去上班，然后非常疲劳的下班，从来没有为了春天的几棵树、几朵花、几只鸟停下过脚步。那一天，春暖花开这个词第一次在我的大脑里具象了起来。我就觉得春天真好。那时候网上经常说的一句话，没有一个寒冬不可逾越，也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我觉得我能平平安安的再见到春天的阳光真好，还能看到春天里开出的花真好，去年春游的帐篷还能再拿出来使用真好，甚至连上班我都觉得好。再见到同事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居然还能再见面，还能继续彼此讨厌，也挺好的。现在已经是2024年的春天了，我小区楼下的桃花又开了，武大的樱花也开了。我知道那一年的冬天留下了许多人，也知道大家虽然都不再提了，但是也没有忘记。灾难会让人成长，失去也会让人变得更加懂得珍惜。这些就是我关于春天比较微妙的记忆。如今的武汉早已恢复了往日的生机，所以我就想说一句，欢迎大家来武汉玩。
哎，你懂
我
那个被，
我懂你为什么，对，我理解，而且我太感同身受了，因为我就在武汉呢，是当时就是那种状况，那种压力，可能只有当时身处武汉的人能够感同身受。那个时候很艰难，大家过得很不容易，可是我们却在那个时候确实是看到了人性当中很多闪光的地方。
对，是我哭的点其实是在他武汉之后解封了之后，他又重新回归到日常的生活，下楼看到一棵桃花树，哇，看到一棵花，原来他们还在原地，就不管发生什么，他们还是会在春天很准时的开放。然后虽然我不喜欢我的同事，但是我又再回到我们正常的生活，一个日常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他觉得其实还是挺好的。就是这种很细碎的点，就让我忍不住一下子哇就哭了起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当天我太累了，就我还挺喜欢他说的这些细节。对，
就是当你经历过很多之后，就是一切如常这四个字，它其实就已经是你知道很幸福，有点劫后余生的感觉吧。
对，啊，说的特别准确。这一段的描述其实挺切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聊春天的很多可爱的瞬间的这个点，因为春天它不是一个季节的概念，其实我聊到现在我会觉得它更代表我们心里面可能对生活的热情，或者是对自己生活里面一些苦中作乐也好，或者是自己会取乐也好，一种很乐观的精神。我会觉得这是我喜欢春天的原因，虽然我很不喜欢北京春天的这个气候，但是我还是很开心过春天的，因为你会有希望。其实我们今天想录这一期节目，主要还是一个给大家解解闷，第二个就是找一找生活里面比较治愈的一个瞬间吧。然后大家如果要是也有就是类似于这种像春天一样一切都会好的就是这种小故事，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2024年的开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有个好心情吧，就生活里面别太辛苦。
对对对，今天我也特别开心能够来人间布洛芬，然后跟大家去聊聊天唠唠嗑，然后也就是分享了很多开心的一些小故事吧，然后也听到了很多这些感动的呀、浪漫的呀小故事，然后就挺开心的吧。
常来玩，然后以后有什么好玩的选题咱们再一起找时间录一录。非常谢谢小野，今天给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谢谢。
好吧，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这样，然后等小野下次再回来做客。
好的，拜拜拜拜
拜拜。
你是谁？
我叫海星。
给大家唱首歌吧。
我想 公交车的轮子转呀转，转呀转，转呀转。公交车的轮子转呀转，转转转的。